弟兄们平安。今天是圣餐主日，在领圣餐以前，我们先看一段神的话语。那今天继续讲彼得前书第四章1-11节，题目就是天国子民的心。作为天国的子民，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有什么样的心啊？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我们周围的一切？我们先把今天的经文读一遍，彼得前书第四章的第1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欲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淫，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人讲道，要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再次感谢你，我们可以在这里自由敬拜。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让我们今天人可以行在你的话语里面。请你帮助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来激励我们每一位。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滋润做我们生命的粮，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这里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为了我们的缘故被人羞辱、藐视、弃绝，最后被钉死他的肉身经历了极大的痛苦，因为愿意经受肉体的痛苦，他彻底胜过了罪胜过了魔鬼的权势。那彼得呢，在这里告诉每个受信人呢，我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那么这样的心智是什么样的心智？就是让愿意受苦的这样的心智。那这里受苦当然是为主受苦，基督为了我们经历肉身的痛苦，他的受苦呢是甘心乐意的不是被动的。他有能力不受苦，但是呢，他为了我们的缘故，他甘愿承担那极大的痛苦。彼得说呢，我们信主的人当把为主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那什么原因我们要把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呢？或者说为主受苦这样的心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彼得这里说什么？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那与罪断绝呢，就是没有再犯罪。什么叫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呢？那彼得在前面讲过，假如我们信主的人呢，信主人愿意为主做见证愿意去跟人分享福音，就可能被别人嘲笑、羞辱、藐视。那我们回应别人的方式，我们回应别人的态度就会体现出我们是否在犯罪。假如我们愿意忍受来自人的嘲笑、藐视或羞辱，那我们就没有在犯罪，我们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否则呢，我们就陷在了罪里面。那有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向一位男士传福音。那刚讲了没多会儿，那他开始就变得很不耐烦，讲话就带着嘲笑的口气，说什么呢？你们基督徒都是一群假冒伪善的人， 他说你们是说一套做一套，你们的行为呢还好多时候还没有我们好呢。你说我听了以后会怎么想啊？我心里面会怎么 我会怎么回应他？我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什么？为自己辩解来反驳他，来要纠正他的观念。第二个选择是什么？我可以有温和的态度来对待他。当时我心里面觉得被他冒犯哈，假如我选择为自己辩解与那个人对峙，我就很容易会掉在自己肉体的情欲里面，就会陷在罪里面。那当时我选择是以温和的态度对待他，我非常感谢他在愿意花时间听我分享，并且呢承认我们基督徒的确有时候会有非常不好的行为。但我那样选择，我选择那样做的时候，在肉体上是不太愿意的，心里面会不舒服。换句话说呢，我那样选择呢，在肉体上 我会感受到在受苦，受冤枉。但是呢，假如我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愿意忍受那一点点苦楚的时候，我就不会犯罪，我就与罪断绝了。那在每天生活里面，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啊犯罪与不犯罪之间做选择。我们跟人相处啊，包括跟主内的弟兄姊妹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什么？会被冤枉，有时候会被啊心里被诬陷。那个时候我们如何回应？我们做的选择呢，就会反映出我们是不是在犯罪。从肉体的情欲来看呢，我们是啊会为自己伸冤，会为自己辩解，我们想跟对方摆平。但是当我们存那样的心态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就很容易掉在自己肉体的情欲里面，会讲出污秽伤害人的话，甚至会用啊行动来向人示威。那样的话呢，我们就犯了罪，我们就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魔鬼巴不得我们天天能够体贴自己肉体的情欲。假如我们选择为了主的缘故不为自己伸冤，愿意神里面那个愿意承受这个苦楚，那我们呢就没有犯罪，我们就跟罪已经断绝了。那回到彼得前书第四章这里呢，彼得在提醒我每一个信主的人，当我们啊与人相处的时候呢啊，假如我们愿意为主做见证，我们会受到来自人的这种敌对、这种嘲笑或者羞辱、藐视等等。彼得说呢，在那个时候，当我们当有什么？当有为主受苦的心智啊，当什么？当并且呢，要把这个心智呢做一个兵器。我们知道兵器呢，基本上有两种，哪两种？一个是防御性的兵器，一个是进攻性的兵器。彼得在这里呢，让我们把为主受苦的这个心智作为兵器。这个兵器是防御性的还是什么？还是进攻性的？很显然是防御性的武器啊，防御性的兵器。那么保罗呢，在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呢，也提到了兵器哈。保罗提醒每个信主人，我们要随时要穿上，要带上神为我们预备的属灵的兵器。他提到了六样兵器，哪六样？提到真理、公义、平安的福音、信心，还有什么？救恩。最后一项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啊，神的话语。在这六样兵器当中呢，前五样呢都是防御性的，这些兵器呢可以帮助我们站立的稳，让我们以防御的形式呢去生活，去为神做见证。那最后一样武器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呢，是一件非常特别的武器，因为它是两用的，它是两性的，既可以用来防御，也可以用来进攻啊。一方面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来喂养我们啊，让我们属灵生命保持健康。另外呢，当有人污蔑神的名啊，扭曲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动出击啊，用神的话语呢来回应。我想在这方面的主耶稣呢，他为我们立了很好的榜样。他在啊等到那些宗教领袖们为啊羞辱他、藐视他的时候，他什么？他根本不在乎，他忍受那些啊羞辱、藐视，但是他绝不允许那些人呢来扭曲神的话语，绝对不允许他们误导神的百姓。那回到彼得前书这里呢，在整卷这卷书里面呢，彼得一直在告诉我们呢，当用防御性的心态态度去对待一切。他强调这个重要的观念就是什么？就是顺服，我们顺服在上掌权的啊，顺服我们的上班地方老板啊，上司。那在家里面妻子顺服丈夫，丈夫呢 要敬重妻子，在主内肢体之间呢，彼此要同心，要谦卑，要有怜悯之心。对那些敌对我们的人呢，不仅不要以恶报恶，不仅不要以辱骂还辱骂，还要为他们祝福。这些呢都是防御性的啊，防御性的武器。当我们啊，当我们知道我们的防御不是被动的，我们是主动的，我们是警醒的防御。那回到彼得前书第四章这里呢，第一节，假如说我们愿意为主做见证，就我们就会遇到敌对啊，就会经历我们在肉体上或者心理上的这些痛苦。那彼得在告诉我们呢，当效法耶稣基督在肉身受苦啊，以他为榜样，以受苦呢做一个兵器啊。假如我们愿意这样行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犯罪，我们就与罪已经断绝啊。说我们天国子民的心呢是什么？是一个为主受苦的心啊。天国子民的心呢，也是一个渴慕圣洁的心。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二节，你们存这样的心呢，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所以彼得在这提醒啊，每个弟兄姊妹呢，说你们存这样的心，这样的心呢，就前面讲过的，是为主受苦的心啊。假如我们愿意存着为主受苦的心的时候，会带来什么果效呢？这里说呢，我们就不会顺从人的情欲，只会顺从神的旨意。什么叫人的情欲？在这里彼得写着讲的不是啊，我们身体的基本的需要。神创造了我们的身体，让我们有些基本的需要，比如说是啊，我们吃食物吃饭的话呢，可以什么保让我们身体保持健康。我们有物质的需要，我们有什么，我们有情感的需要，我们有性的需要，这是基本的需要呢，都是中性的，本身没什么问题，都是好的啊。但是呢，等到超过一定界限的时候，就成了什么肉体的情欲，成了私情邪欲啊，就违背了神的本意啊。我们吃食物呢，是刚才讲是很好，对我们身体有帮助，让我们身体保持正常运作。但是呢，贪吃是什么？就超过了界限，是不是？就会陷在肉体的情欲里面，就会伤害我们的身体。那神创造的性的关系是给夫妻预备的美好的礼物，假如这样的关系跳出了夫妻，就成了淫乱，就成了什么私情邪欲，还有什么金钱物质呢？对我们来说还是挺重要的，每天我们都依赖他们要生活。但是呢，假如我们一味的在追求物质、追求这种而财富，把时间精力呢主要放在那上面，那我们就在体贴我们肉体的情欲，我们就是啊满足我们私欲。那在彼得前书第四章这里呢，彼得在提醒我们每个人呢，假如我们愿意为主啊，有那个为主受苦的心，愿意把这样的啊心事呢作为一样兵器呢，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肉体的情欲啊，就不会被肉体的情欲呢所辖制。不仅如此呢，彼得还告诉我们什么？假如我们愿意存这样的心智的时候，我们就会顺从神的旨意啊。什么叫顺从神的旨意？简单的说，就是过圣洁的生活啊，凡事见证主。神对我们每个天国子民的期望，就是愿意在地上的时候能够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彼得啊，前书第四章第三节最后这里说呢，存啊在世呢度余下的光阴。为什么？我想我们平时大概很少有时间去想看我们在地上还有多少时间，一般不会这样去想啊。说神借着他的仆人摩西呢，告诉我们人的一生呢是70年，若是强壮可以到80，那我们今天人可以到90多，不管多少岁呢都是短暂的。假如我们愿意思考一下啊，我们在世上还有多少时间？那有人说我们根本不知道，对不对？我们的确不知道。我记得在那个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有个教授上第一堂课就问我们说，你们算一算自己还有几年可以活的。那我们一听以后就心里面觉得很，这个教授怎么这样讲话？当然我们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不是先知。他的意思说，你们要一般人不这样想，他说你把你的爷爷奶奶，把你的外公外婆，把你的叔叔大爷婶婶加在一起，他们年龄加在一起再除一下，大概80-90，这样一算的话呢，好像剩了没多少年。所以那个，但我想我们平时不会这样去想，但是假如你真的去稍微思考一下，你把睡觉的时间去掉，把其他的不能做事时间、生病时间去掉， 剩的时间可能真的不是很多。说彼得在这儿提醒我们什么？在余下的光阴里面，不要体贴自己肉体的情欲，要顺从神的心意啊，愿意过圣洁的生活。那么接着彼得呢，要提醒每个人呢，不要掉在以前的光景里面。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三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那外邦人说的是那些还没有认罪悔改、没有信主的人。那在这里呢，彼得列出了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一些生活的形态。他告诉啊那些受信弟兄姊妹，在信主以前，他们曾经就是这样一群人。那么这一群人，他们之前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以前曾经是啊行淫乱的、心怀恶意的、醉酒的、荒宴的，并拜各种偶像的人。假如你还没有信主哈，你可能不承认自己正在过着这样的生活。那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呢，我们也不太相信我们以前也是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们很可能没有犯，我们没有行出这样的罪，但是我们很可能在常常犯这些罪，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哈。比如说是我们没有行出淫乱，但是呢，我们常常有淫乱的念头，我们会常常看那些淫乱的东西，这都在犯淫乱罪。还有什么？还有我们在会猜疑、会妒忌别人，这些都是恶意。还有什么？我们会把一些东西看得非常重要，把我们的孩子当成我们的生活的中心，把我们的爱好当成最重要的。实际上，这些东西都已经成了我们的偶像。这些都是我们在信主以前呢，因为顺从肉体的情欲而带来的结果。那么信主以后呢，假如不谨慎，我们还可能会掉在这样的情欲里面。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三节最后这里说什么？时候已经够了。什么叫时候已经够了？他在提醒我们什么？说情况不一样了，你们已经不是以前的人了，你们都已经是天国的子民，当弃绝肉体的情欲啊，愿意过圣洁的生活。假如我们愿意弃绝肉体的情欲，愿意过啊圣洁的生活，那世人会怎么看我们？他们会如何对我们有什么反应？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四节，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那他们说的就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哈，没有认罪悔改的。放荡无度呢，就是前面讲的行啊淫乱的、醉酒的、拜偶像的这一些。那么作为天国的子民，假如我们不愿意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同流合污，不愿意像他们一样过着放荡无度的生活，那些人会怎么反应？他们会以为我们很奇怪，不仅如此呢，还会毁谤我们。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会有些经历哈，信主以后呢，假如我们愿意弃绝一切的恶习哈，弃绝我们肉体的情欲，愿意过圣洁的生活，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什么？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啊，以前的或者朋友在一起相处变得好像越来越难哈，会发现呢，跟他们的隔阂呢变得越来越大，共同语言呢越来越少，包括我们啊自己的没有信主的家人和亲戚。那有些人呢可能不愿意跟我们继续来往，不仅如此呢，他们还会嘲笑我们哈，会啊看不惯我们。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彼得在这儿提醒我们什么？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假如我们愿意为主做见证啊，在很多时候我们是会受苦的。那从圣经的教导看呢，为了主的缘故受苦是一个常态，那没有为主受苦呢反而是不正常的。假如一个人信了主很久以后啊，从来没有受过苦，从来没遇到别人的敌对反对，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什么？他接触的人呢可能都是信主的人，并且接触的都是合得来的信主的人。第二种可能是什么？他没有活出圣洁的生活啊，已经被世人的观念同化，过得跟他们一样的生活。假如我们处在那样的境况里面，你想想看，别人会不会看不惯我们？会不会毁谤我们？会不会跟我们过不去？不会的。我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处在这样的境况里面。当然，我们不是故意的去寻找别人的毁谤，我们也不是故意的去什么去挑起别人的不满，我们只是按照神的话语的教导，将圣洁的生命活在人的面前。当我们用这样的心态 去生活的时候，时间久了以后，一定会有人不会接纳我们，一定有人看不惯我们，看不惯我们。但是呢，那不是我们需要担心的事儿。那些毁谤、敌对我们的人呢，他们会得到什么呢？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五节，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主面前交账。他们就是那些还没有认罪悔改、毁谤我们啊、毁谤我们的人。那么交账呢，就是什么？被审判。审判活人跟死人的主是谁啊？当然是神啊！没有信主人呢，会要面临的神的审判。那实际上的基督徒啊，再来啊，基督徒的，就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审判所有人，包括我们迎信主人。那么他耶稣再来的时候的话，有的人还活在世上，那有的人很显然已经去世了。那在死人和活人当中呢，都各有两种人。那就是什么？很简单，就是信主的和没有信主的。那在死人当中呢，在已经去世人当中呢，有些人生前是信主的，有些人呢生前呢是没有信主的。那耶稣再来的时候，当时那些人在地上活着，在活着人当中呢，有的人是信主的，有的人还没有信。那些没有信的人呢，再没有机会悔改啊。不管是哪种人，最后呢都要面临审判。耶稣再来的时候呢，那没有信主的人得到的审判是什么？是跟神永远的分离啊，那是一个真正的死亡。但是呢，信主人面临的审判呢是完全不同的。有什么不同呢？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六节，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那这些经文呢不太好理解哈，常常会引起一些人的误解。那有人认为什么呢？一个人死了以后，他的肉体死了以后还有机会听福音，还有机会悔改，这种解释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没有任何其他的经文的支持。那实际上呢，这些经文的后半句已经给我们解释了哈，这里说的死人呢是什么？死人已经去世的信徒啊，已经信主人他们去世了。彼得说呢，要叫那些人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那这话怎么理解？肉体按着人是按人受审判，就是说是什么？与耶稣基督经历肉体死亡一样，我们信主的人呢也会经历肉体的死亡。那前面的我们讲过的经文，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的那个地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那个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那彼得这告诉我们什么？照着肉体说呢，那基督的话的确是被治死了，但是呢他的属灵的生命从来就没有死过，一直是活着的。耶稣基督呢，为了我们的罪呢，他的肉身为我们受死，与基督的肉身一样，我们信主的人的肉身呢也要经历死亡的审判。回到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六节这里呢，彼得在提醒我们什么？作为信主的人呢，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肉体会死亡，但是我们的灵性，我们属灵的生命会永远活着，是靠啊，他说靠神啊，却靠神活着。靠神活着呢，就是借着神活着，神借着耶稣基督啊，从死里复活呢，重生了我们，让我们呢有了永生的生命。那么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当用什么心态度日？彼得啊，前书第四章第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万物的结局呢，说就是世界的末日啊，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彼得说呢，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近了。那彼得前书跟启示录呢，都告诉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天地万物都会改变，一个新天新地会产生，那是神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地方。那提到世界啊，提到末日近的时候呢，我们总会有啊，有人会有问题，因为当时彼得写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是主后六十几年，在那个时候，彼得就告诉收信人呢，说末日啊，主日近了，已经过了1900多年了，好像还耶稣还没有来，对不对？这怎么解释？在每一个时代的话，都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那圣经告诉我们呢，神的时间观念跟我们人的时间观念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那里说呢，神是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啊。 所以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呢具体什么时候会再回来，但是有一点我们很清楚，他一定会回来，因为那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也是他自己亲自说的啊。所以我们知道他啊回来的时间是越来越近，只是不知道具体的时间是什么。耶稣也讲过，他回来的时候会像盗贼一样，在人没有料到的时候突然出现。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当用什么心态过每天的生活？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最后半句这里说，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得在提醒每个受信弟兄姊妹说，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因为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得这样来劝诫我们。你说他是从哪儿学来的？他从哪儿学的功课？他自己有亲身的经历。主耶稣被抓那天晚上，在客西马尼园，他与十一个使徒在一起，跟他们一段时间相聚。那个时候，他心里面极其痛苦，那受到就在那个时候受到魔鬼的再次试探，他请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呢为他一起警醒祷告。那时候，主耶稣为了一次请门徒们为他祷告，但是那几个人有没有为他祷告？没有，他们在干什么？在睡觉。主耶稣三次请他们警醒祷告，但是他们三次全都睡着了。结果等到犹大带人来捉拿耶稣的时候，他们没有一点心理准备，每个人变得惊慌失措，都被吓跑了。我相信那一次呢，那一次的经历彼得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次的经历在他心里面是刻骨铭心。所以在彼得前书这里呢，他提醒我们呢，用他自己的经历提醒我们，告诫弟兄姊妹当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那谨慎自守呢，是强调是保持一个警觉的心啊。那么彼得说，你要不仅要祷告，还要警醒祷告。警醒当然是讲的在时间上的持续，不是祷告几次，不是祷告一段时间，而是什么？持续不断的祷告，保持一个祷告的状态。我想对我们大部分信主人来说呢，祷告是最难学的一功课。我们很多人失败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很多人呢会祷告，但是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事祷告，什么时候祷告，我们是否在常常警醒祷告，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盼望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审查自己，问一下自己，我是不是在神面前常常不仅是祷告，是警醒祷告。警醒祷告呢，可以让我们呢保持一个圣洁的心，帮助我们呢面对各样的境况。天国的子民的心呢是愿意为主受苦的心，天国的子民呢也是渴慕圣洁的心。天国的子民呢还有另外一个心，是彼此服侍的心。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那信主以后呢，我们也会提醒自己，也常常被别人提醒，我们当爱神，当把神放在首位，是不是这样讲？对不对？这样讲非常对哈，要把神放在首位。那问题是什么叫爱神？什么叫把神放在首位？如何知道一个人在爱神呢？是每礼拜天来教会参加聚会，是每天读经祷告，还是金钱奉献？我想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天国子民当有的生活形态。但是这些是不是衡量一个人是不是爱神的关键所在呢？从彼得说的来看的话，答案是错的，是否定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彼得说是什么？弟兄姊妹要切实相爱。一个信主人是否爱神，要从他要看他是否爱人才能体现出来。那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节，约翰这样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那约翰在这提醒我们呢，爱人啊，爱人如己呢才是爱神。回到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这里，彼得说什么？弟兄姊妹不仅要相爱，还要切实啊，切实相爱。切实就是深深的啊，深深相爱。弟兄姊妹呢啊，在要深深的相爱。我想我们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的话呢，你说容易不容易？我们都喜欢爱跟自己脾气相合的，跟脾气相透的，对不对？等到碰到什么 跟我们不一样的人，脾气差别很大的人，那个时候你想我们要爱他，谈何容易，是不是？彼得说，不仅要什么彼此相爱，还要深深的、切实的相爱。那我们如何能够活出彼此相爱，能够彼此切实相爱的生活呢？如何去爱那些跟我们差别很大的人？关键的一点是什么？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要祷告，要记得祷告呢，从神汲取力量。另外一点，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就是在当有什么，当有为主受苦的心智。当跟弟兄姊妹有冲突、有争执的时候，照着我们肉体的情欲，我们是不愿意去接纳对方啊，不愿意去爱对方的。假如我们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去爱那些我们觉得不可爱的人，我们就在对付自己的肉体的情欲。对付肉体的情欲会让我们不舒服的，会让我们感受到痛苦的。因为耶稣基督呢，他先为我们受了苦，为了他的缘故，为了在他里的合一，我们宁愿在肉体上吃一点苦，受一点点委屈。当我们那样选择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犯罪，我们就与罪断绝了。那彼得前书第八章第四章第八节后面这里说，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那么遮掩呢，不是保庇，不是掩盖，而是避免。当弟兄姊妹呢愿意切实相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避免许多的罪。我们怎么理解呢？可以从两方面。一方面呢，假如没有彼此相爱，双方呢都很容易掉在肉体的情欲里面，会造成更多的争执冲突，会出现污秽的言语，会导致我们双方呢继续犯罪。另一方面呢，当主人肢体他犯罪以后，假如对方愿意认罪悔改，我们不要周折不放，而是能够包容他、接纳他，否则的话呢会造成更多的问题会导致更多的犯罪。所以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九节这里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彼得提醒我们呢，当相互款待，不要在款待的时候呢不要发怨言。那我知道我们很多人呢都会去款待人款待别人，款待别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款待人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发怨言，或者不发怨言，容易不容易？有人说容易，有人说可能不容易比如我们去邀请一些不常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参加聚会，记得建立关系，请他们到教会、到团契里面参加聚会。在开始邀请的时候，我想我们都可能很有爱心，对不对？没什么怨言。等到邀请几次以后，一段时间之后呢，对方对到团契、到聚会教会聚会的没有任何兴趣，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怎么想？我们是不是还是没有怨言？我想那个时候我们怨言很可能是出来了，是不是？彼得在提醒我们，在款待人的时候不要发怨言，是要发自内心的除了主人肢体呢当彼此关顾之外，彼得还告诉我们呢如何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每个信主的人都有恩赐，我们的恩赐从哪来？是神赐下的。圣经告诉我们呢，圣灵按着己意将恩赐呢赐给每一个信主的人。那我们当如何使用神给的恩赐呢？这里说的当彼此服侍神给我们恩赐的目的呢是让我们去好好的使用。当我们愿意彼此服侍的时候，教会呢就会变得健康就会有更好的见证。这样呢我们就成了神的好管家那神赐下给我们什么恩赐呢？第十一节这里四章十一节，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的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这里呢彼得提到了两项的恩赐讲道和服侍人。那讲道呢指的不仅是在礼拜天在讲台的讲道，是在包括在各个场合分享神的话语，比如说在团契里面、在小组里面去分享神的道，还有个人布道等等，都是讲道的机会。那彼得在提醒在各个场合讲神道的人呢，如何来讲？要按着圣言讲。什么叫按着圣言讲？就是什么？对神的话语没有任何折扣，没有任何的 稀释。那在今天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在讲神的话语，在讲道，但是呢，他们并没有按着圣经的真理讲，为了不冒犯人，为了不得罪人，为了让人听了舒服，把神的话语呢给稀释，给冲淡。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保持警醒，忠心的去传递神的话语。另外彼得在这儿提醒我们什么，服侍人的时候呢，要按着神赐给我们的力量服侍。这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的，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的精力有限，我们的恩赐有限。这说明呢，有时候呢我们是帮不了人的，有的事情呢是超过我们的能力的。在那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有智慧的去面对，去可以帮助对方去寻找其他的资源。那我们的服侍的讲到服侍的目的是什么？这里讲得很清楚，叫什么？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呢都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所做的一切呢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耶稣基督呢我们才与神有了关系，因为耶稣基督呢我们才可能成为神的一个器皿啊。所以一切的荣耀呢都属于永恒的神。我不知道大家看了这段神的话语对你自己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提醒，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对我们信主人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有什么样的心。三个方面，我们的心呢是为主受苦的心，那为了我们的罪呢，耶稣呢他甘愿受苦，因为他愿意该神在肉身受苦，所以他胜过了罪，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胜过了魔鬼的权势。所以彼得在提醒我们呢，当效法耶稣啊，将这个为主受苦呢这样的心思作为一件武器，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们与罪断绝。还有什么？我们的心是一个渴慕圣洁的心，假如我们愿意持守这个为主受苦的心思，我们就不会顺从我们肉体的情欲，就会只会什么体贴神的旨意，就会活出圣洁的生命。当我们愿意那样去生活的时候，会受到来自世人的一些敌对逼迫毁谤，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他会实行公义的审判，那我们只需要坦然去面对。神的话语提醒我们要彼此能切实相爱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当警醒的度我们预下的光阴，在主里面彼此切实相爱能够尽心的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那让我们呢成为他的管家，让神的名呢被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借你的仆人彼得将你的话语赐下给我们。天父，我们盼望你的话语已经在我们心里开始动工，求你开启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眼，你挪走我们心里任何的拦阻，各种的搅扰，让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你的，这些已经属于你的子民，在地上的时候常常来在你面前安静思考，我们的心是个什么样的心，是里面是不是荆棘石头，还是各样污秽的念头，请你来让我们来在你面前警醒来审查，愿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敬虔的心，请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